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9月16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中国最近派出了号称最干练、最有胆识和最年轻的中将访问美军印太司令部，显示北京在试图推进中美两军关系与互动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51岁的常丁球9月11日以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的身份，在夏威夷出席了美军印太司令部召集的年度各国军事将领会议，并在会议期间与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举行了双边会谈。印太司令部发表一份声明中说，主持年度各国军事将领会议的目的是为印太地区国家的军事领导人提供一个论坛，强化军事关系，讨论共同关心的防务问题，营造整个地区合作气氛。中国大陆当局发表声明称，台湾情报机关大肆加强针对中国大陆的情报窃取和渗透破坏活动，并要求台湾立即停止这类活动。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星期六2018年9月16日发表声明称，向有关部门了解后，获得了台湾针对中国大陆展开情报和渗透破坏活动的讯息。一天前，中国国家媒体中央电视台在晚间播出的新闻联播节目中说，国家安全机关组织展开了一项名为2018雷霆专项行动，先后破获百余起台湾间谍案件，抓获一批台湾间谍及他们招募的人员。在随后的焦点访谈节目中，中央电视台列举了3个中国大陆学生被收买为间谍的具体案例，称台湾情报机关锁定就读政治、经济与国防科技的中国学生进行策反。美国和国际媒体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星期一9月17日宣布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关税，但关税率可能比原先宣布的要低得多。《华尔街日报》星期六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的话说，此前宣布过的这项关税行动最早可能在星期一展开，但税率可能只是10%，远远低于在此之前宣布的25%。路透社星期六晚间也发表消息称，特朗普政府一位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表示，针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行动会在星期一启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新增关税的公众咨询在2018年9月6日午夜12点结束。白宫、商务部和海关迄今为止尚未宣布启动新关税措施。在公众意见咨询期间，贸易代表收到了近6000条评论，其中包括许多来自商业界表达的忧虑。在新一届联合国大会即将召开之际，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美国杂志撰文呼吁联合国顶住压力，向台湾敞开大门。外交家杂志星期六发表这篇文章说，联合国继续误用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案，把排除和孤立台湾合理化，台湾对此极为失望。吴钊燮说，所谓一个中国原则曾经被许多联合国会员国挑战，联合国单方面界定台湾地位是错误的。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简要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今天我们要带你去看看美国的药店。
Do you have a prescription?
No, I just want some non-prescription medicine.
聊聊怎么健身保持体型。
I've been carrying around an extra 20 pounds for years now.
他要告诉你怎么说冷幽默。
Oh, dry humor? That's one of my many expertise.
Well, I think that's your only expertise. Across the board, our listeners prefer my voice to yours.
Yanglin, I hope that's supposed to be dry humor, because otherwise, you're horribly out of touch with reality.
好了好了，咱们休战好吧。So, what did you do over the weekend?
Oh, I took an artist friend out to dinner.She does paintings for business offices, but the bad economy means that few businesses are spending money on art, so she's having some trouble making ends meet.
哈？艺术家呀？
Yeah, my friend says that life as an artist is hard because work is either feast or famine.
艺术家的生活确实没有太多的保障。不过呢，你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feast or famine, 咱们就来听听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82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最近我的小外甥特别高兴，他今年铲雪赚了不少钱，正好可以用这些钱来买新的电子游戏。今年下了不少雪，所以他也赚了很多，可去年冬天天气就特别暖和，所以他一点活都没有。在英语里，我们可以用一个习惯用语来形容这种情形。
Feast or famine. Feast is spelled F-E-A-S-T. Feast. And famine? F-A-M-I-N-E. Feast or famine.
Feast 是盛宴的意思，而 famine 是饥荒。Feast or famine 意思就是走极端，要么多得要命，要么少得可怜。上面的例子里，我外甥的工作要不就多得数不过来，要不就是一点都没有。
It's been either feast or famine.
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来听听一个爵士乐手的经历，你就能明白为什么艺术有时候只能当做一种爱好了。
I love playing in a jazz band, but I can't rely on it for a full-time salary. During the spring and summer, we get hired a lot to play at weddings, outdoor concerts, and festivals. Then...Once the cooler temperatures set in, we don't get that many jobs at all. It's feast or famine.
这段话是说，我很爱在爵士乐队里演出，但是我不能靠这个来谋生。春夏两个季节，我们经常去各种婚礼、室外演唱会和节日场合演出。可是，一旦天气变冷，我们的工作机会就没有那么多了。忙的时候忙死，闲的时候闲死。
这也让我想起我的一个邻居，他是个画家，尽管大多数时候生活还行，可是有些时候手头也会觉得紧。这是因为经济好的时候，人们有足够的钱来享受生活，也会更多的投资艺术品。可是每当经济不好的时候，人们可能什么都不会买。
For painters or musicians, it's either feast or famine.
对画家或音乐家来说，就是这样，活多的时候忙死，活少的时候闲死。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love playing in a jazz band, but I can't rely on it for a full-time salary. During the spring and summer, we get hired a lot to play at weddings, outdoor concerts, and festivals. Then, once the cooler temperatures set in, we don't get that many jobs at all. It's feast or famine.
对美国人来说，夏天有很多旅游胜地，其中一个是 Cape Cod 鳕鱼角。这是美国马赛诸塞州的一个半岛，由于气候凉爽宜人，人们喜欢在夏天去那里休闲度假。让我们来听听旅游记者是怎么介绍的。
Cape Cod is the eastern tip of Massachusetts. It's always been a popular destination for tourists in the summer who enjoy activities like going to the beach, fishing, or whale watching.For providers of goods and services there, business used to be rather feast or famine, but people are now living in the area year-round, so business is much more constant.
这段话是说，鳕鱼角位于马萨诸塞最东部， 在夏天，这里是一个旅游胜地，人们喜欢去海滩钓鱼或者出海看鲸鱼。对于在那里买东西或是提供各种服务的人来说，过去生意不稳定，忙的时候特别忙，淡的时候特别淡。不过现在很多人常年住在那里，所以生意也就比较平衡稳定了。
的确是这样，很多以季节为卖点的旅游胜地，旅游旺季生意就多，旅游淡季生意就少。
For a ski resort or a beach, business has always been feast or famine.
比如滑雪场或者海滩，生意就是时好时坏。我觉得啊，这些地方应该开发其他的服务项目，设法常年吸引顾客。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Cape Cod is the eastern tip of Massachusetts. It's always been a popular destination for tourists in the summer who enjoy activities like going to the beach, fishing, or whale watching. For providers of goods and services there, business used to be rather feast or famine. But people are now living in the area year-round, so business is much more constant.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feast or famine， 意思是极端化，时好时坏。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Feast or famine, 走极端。That seems to describe our situation pretty well. Well, I'm always super busy. You always seem to be doing nothing. 唉，没办法，能干的人总是这么忙呀。
Hey, after spending 5 years in America, you finally learned how to do dry humor. We've Americanized you.
What? 才没有，我可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Well, dry humor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American culture. People always appreciate it if you have a good sense of humor.
Yep. Actually, one of the top things that Americans look for in a significant other is a good sense of humor.
对。等下面的美语怎么说里，我们就要带你去看看各种幽默笑话要怎么说。
Let's listen.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 Louis 要问的冷幽默。
Jessica, you won't believe it. Last night I met the funniest guy ever.
No way! 他怎么好玩了？ Did he wear bunny ears?
头上戴着兔耳朵，这种是幼儿园级的搞笑，没劲。这人的特点是每句话都特逗，可是自己从来不笑。对了，这种冷幽默在美语里要怎么说呢？
We call that dry humor. With dry humor, the emphasis is not on funny facial expressions or exaggerated body movements. Rather, it's the joke itself that's really humorous.
Oh, dry humor. 不靠夸张的表情和动作，纯粹靠笑话本身好笑。The guy I was talking about did have a dry sense of humor.
I bet he kept a straight face while telling jokes that made everyone else laugh their pants off.
Exactly. 别人都笑翻了，就他自己面无表情地继续讲。这人的冷幽默在 party 上特受人欢迎。以前大家为了找乐子，顶多就是讲几个荤段子。哎，这荤段子又要怎么说呢？
We call them off-color jokes. The most common off-color jokes are about sex.But they can also touch on violence, ethnic groups, or other impolite topics.
原来荤段子就是 off-color jokes. 除了情色内容，还可以是别的有冒犯性的话题。
Off-color jokes can be really offensive to those who aren't that close to you or don't share your sense of humor, so use them carefully.
没错，讲荤段子得分对什么人，不熟的朋友可别讲。啊，说了这么多段子幽默，我真是跃跃欲试。
What? Give what a try?
我本来就是个特有幽默感的人，我觉得我能成一单口相声演员。
A stand-up comedian? You?
原来 stand-up comedian 就是单口相声演员。那行， I'll make stand-up comedian one of my career goals.
Is this dry humor? Because I didn't get it.
今天我们学了冷幽默是 dry humor， 荤段子 off-color jokes， 单口相声演员是 stand-up comedian。
stand-up comedian. Oh my gosh, I love Russell Peters.
Russell Peters is pretty funny, but I'm more of a 相声 guy myself.
啊，你这么中国呢？不过也对，我记得小时候生病的时候，爸爸就给我放中央台的相声，一乐我就好了。
Yep. In English, we have a saying, laughter is the best medicine. When you are really sick, you still need to go to the doctor or get some medicine. In today's Go English, we'll take you to an American drugstore.
对呀，在美国，医院和药店是分开的。我们赶快去听听看吧。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医药单元的初级课程。Helen 觉得不舒服，要去药店买药。 Professor Bowman， 药店的英文啊，我知道两个，一个是 drugstore， 还有一个呢是 pharmacy， P-H-A-R-M-A-C-Y。
Yes, Winnie.They are both stores where you buy medicine. In this first section, Helen is talking to the pharmacist to get recommendations on what kind of medicine she should take.
Hello, can I help you?
Yes, I haven't been feeling well lately, and I need some medicine.
I see. Do you have a prescription?
No, I just want some non-prescription medicine.
So, Winnie, what kind of medicine does Helen want?
药店的 pharmacist 药剂师问 Helen 是不是要买 prescription medicine 处方药，不过呢 Helen 说她只想买点 non-prescription medicine 非处方药。
That's right. Prescription is spelled P-R-E-S-C-R-I-P-T-I-O-N. Prescription. Sometimes people also call non-prescription medicine over-the-counter medicine.
哦、oh, counter 是柜台的意思，所以 over-the-counter medicine 就是直接从柜台抓的药，也就是不需要医生开的非处方药。
Now, let's hear what's wrong with Helen.
Before I can recommend some medicine, I need to know your symptoms.
My stomach has been hurting and I have a bad headache.
Sure, I have a very good medicine for those symptoms.
I hope it works. I've really been feeling under the weather.
原来 Helen 感觉胃疼、头疼。哎 ，Professor， 我猜啊 ，symptom 就是症状的意思吧
？Exactly. Symptom is spelled S-Y-M-P-T-O-M. Symptom. Doctors will ask you to describe your symptoms so that they can diagnose what is wrong with you.
对，医生要听病人讲了症状以后才能够诊断。哎，对了 ，Professor。Helen 还说 she's feeling under the weather. 这是什么意思啊?
That's just a common phrase to say that you are feeling sick. For example, I didn't go to work yesterday because I was feeling under the weather.
Oh, under the weather 就是感觉身体不舒服。真希望药剂师能给 Helen 推荐一些有效的药哦。
Take this medicine once in the morning and once at night. You will feel much better.
Okay, what is the dose?
There are 2 pills per dose.
Are there any side effects?
It may make you feel drowsy, so don't drive after taking it.
Professor, 什么叫 dose?
The dose, D-O-S-E, is the amount of medicine you should take.
Oh, dose 就是服药的剂量。药剂师让 Helen 早晚各吃一次药，每次的量呢是 2 pills, 两片。
Right. And did you hear what the side effects of this medicine are?
嗯，这个药啊，有 side effects, 副作用。那就是 Helen 可能会吃了觉得 drowsy, 困倦，想要睡觉。所以呢，药剂师说，在吃了这些药以后啊，不要开车哦。
Before I give this to you, I need to ask one last question. Do you have any allergies?
I'm not allergic to any medicine, although I do have an allergy to peanuts.
That isn't a problem. There aren't any peanuts in this medication.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help. I will follow the directions.
If you don't feel better, you should schedule a doctor's appointment to get a diagnosis.
So, Winnie, did you hear what Helen is allergic to?
Allergic 就是指对什么东西过敏。Helen 说她对药物并不过敏，不过啊，她对 peanuts 花生过敏。
Right. And what did the pharmacist tell Helen to do if her symptoms don't get better?
他说，如果吃了药不见好，那就要去看医生了。我总觉得问问医生的意见啊，比较保险。医生总比药剂师强吧。
But you don't think this pharmacist sounds pretty good?
那就要看 Helen 吃了这些药，效果如何喽。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原来 Helen 感觉 under the weather 身体不舒服，于是去药店想买一些 over the counter medicine 非处方药。药师向他推荐了一种药，而这种药呢，有个轻微的 side effect 副作用，就是容易疲倦 ，get drowsy。
Yep, a pharmacist's advice is pretty useful when you don't have time to see a doctor.
那我也是这么觉得。在美国呢，要是生了病，我可懒得去看医生，还要预约，太麻烦了。
True, true. The best thing you can do is to try to live a healthy lifestyle.That way, you won't get sick as easily.
Exactly. 少吃多运动。不过吧，对我来说，我又不爱运动，又爱吃。
You really should come to the gym with me. If you start now, I might be able to help you work off those love handles before you're 90.
你说什么呢？ That had better have been dry humor.好了好了，不说咱们了。在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三个公司高管要开会讨论员工的保健项目，我们一起去听听吧。
礼节美语。
公司高级主管 Peter、Jason 和 Helen 开会讨论员工的保健项目。Peter 首先发言。
Well, folks, we've come to the last item on our agenda, our corporate wellness program.
Yeah, I'm very interested to see what you're going to do with this. It's a very delicate issue.
Yes, it can be. But here's our general thinking. If employees are healthier, the company benefits and makes more profit. Making more profit is good for everyone in the company.
会议最后一项议事日程是公司的保健项目。
The last item on the agenda is the corporate wellness program.
Peter 解释说，员工健康会增加公司的利润，公司利润的提高对大家都有好处。
Studies show that when employees are fit, there is less illness.A better attitude toward work, lower absenteeism, and even better relationships at work.
Okay, I get you, but I'm concerned about our company becoming a kind of big brother. Is it really our job to tell our workers how to care for themselves?
有研究说，雇员健康的好处包括少生病、工作态度改善、少请假，以及更为融洽的同事关系。这里的
absenteeism.A-B-S-E-N-T-E-E-I-S-M.
就是缺席的意思。Helen 说
I get you.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他担心公司会成为对员工指手画脚的
Big brother.
过于专制的老大哥。
Well, let me explain the idea.The first part is on our side. We in management need to provide some kind of affordable exercise options. Now, I've spoken to several of our designers who say they would definitely sign another year's contract if we could provide exercise options.
So, part of the plan is an effort to retain talent?
Yep. And to that end, we will be turning the basement level into a small workout center with a shower.
Peter 解释说公司要提供某种形式的健身项目，目的之一是
To retain talent
留住人才。为此，公司准备把地下室改造成带淋浴设备的小型健身中心。
A small workout center with a shower.
I like that. We could be flexible with what time we work out. Come in early, stay late, or even grab a workout during a lunch break. That would be great.
It requires some investment on our part, but we really do believe it could boost productivity.
I'm on board with that.
这样一来，大家健身的时间可以很激动。
Very flexible.
可以早来，可以晚走，也可以利用午饭的时间。
During lunch break?
Jason 说
I'm on board with that.
我支持。
公司高管们在讨论在办公大楼里修建一个健身中心。他们认为劳逸结合才能够 retain talents, 留住人才。Peter 认为应该 build a small workout center with a shower, 建一个带淋浴的小型健身中心。
I think that's a great idea. I go to the gym in our building after work every day. It's convenient, and it definitely helps me to relax after a long day of work.
可是呢，我一跑步就觉得好累，而且好无聊哦。
That's the beauty of the gym. You don't necessarily need to run. There's lots of weights and fitness machines you can use. I'm sure you can find something that you enjoy.
That's true. 好了，我们接着回到节目里来。Peter 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看高管们有什么解决方案。
礼节美语。
高级主管 Peter、Jason 和 Helen 开会讨论员工保健项目，大家都赞成把地下室改成健身中心。然而 Peter 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Now comes the sensitive part. Setting standards and setting penalties for non-compliance.
Ooh, that is tough.
Take smoking, for example.Smoking tobacco is legal, of course, but our records show we pay roughly 25% more in medical costs for our employees who smoke. Is that fair to the other employees or to the company?
如果员工不按规定做，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很敏感。
Take smoking, for example.
比如说吸烟。Peter 说，公司为吸烟的员工支付的医疗费用比不吸烟的人多25%。这种情况对其他员工、对公司公平吗？
That's an interesting point. A person's actions really do have a bigger effect than we think they do.
As they say, no man is an island.
That's right. Okay, here's an even more delicate situation. What do we do with people who are seriously overweight or obese?
No man is an island.
没有人是孤岛，意思是说你的行动一定会影响到别人。除了吸烟的员工以外，还有一类员工也很让人头疼，那就是体重超重或是肥胖的人。 Overweight 是超重的意思，如果更严重的话就变成了
Obese, O-B-E-S-E
肥胖。
Like me?
You're not that bad, Jason.
Well, I'm certainly overweight. I've been carrying around an extra 20 pounds for years now.
Well, you're certainly not alone. Weight is a serious problem faced by many in this country. But again, our records show that obese people also cost a great deal more to insure, and their medical conditions are much more expensive to deal with. We don't want to be callous, but it's affecting our bottom line.
Well, I'd personally love to lose some weight, and the new gym might help.
Jason 承认自己体重超标，他说
I've been carrying around an extra 20 pounds for years now.
很多年来，我的体重一直超标20磅。Peter 说
You are certainly not alone.
意思是超重绝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虽然我们不想不近人情
We don't want to be callous.C-A-L-L-O-U-S
意思是冷酷无情，但是这个问题已经影响到了公司的
Bottom line.
Bottom line 指的是公司的利润底线。 Jason 说他个人其实很想减肥，新开的健身房说不定会对他有帮助。
You know what?I think I've been carrying around an extra 5 pounds. 怎么办？怎么办？
Well, I mean, I could be your personal trainer for a minor fee.
你呀、啊，还是算了吧。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中国最近派出了号称最干练、最有胆识和最年轻的中将访问美军印太司令部，显示了北京在试图推进中美两军关系与互动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51岁的常丁球9月11日以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的身份，在夏威夷出席了美军印太司令部召集的年度各国军事将领会议，并在出席会议期间与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举行了双边会谈。印太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主持年度各国军事将领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印太地区国家军事领导人提供一个论坛，强化军事关系，讨论共同关心的防务问题，并营造整个地区的合作气氛。中国大陆当局发表声明称，台湾情报机关大肆加强针对大陆的情报活动窃取和渗透破坏活动，并要求台湾立即停止这类活动。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星期六，也就是9月16日发表声明称，向有关部门了解后，获得了台湾针对中国大陆展开情报和渗透破坏活动的信息。一天前，中国国家媒体中央电视台在晚间播出的新闻联播节目中说，国家安全机关组织展开了一项名为2018雷霆专项行动，先后破获百余起台湾间谍案，抓获一批台湾间谍以及他们招募的人员。在随后的焦点访谈节目中，中央电视台列举了3个中国大陆学生被收买为间谍的具体案例，称台湾情报机关锁定就读政治、经济与国防科技的中国学生进行策反。另一个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发表文章说，由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断冲撞红线，迫使中国大陆不得不为台湾问题可能走向最坏做准备，从而引起台湾当局惶恐不安，因此加大对中国大陆的间谍渗透活动，谋求掌握北京相关部门的动向。美国和国际媒体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星期一，也就是9月17日宣布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关税，但关税率可能比原先宣布的要低得多。华尔街日报星期六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的话说，此前宣布过的这项关税行动最早可能会在星期一展开，但税率可能只有10%，远低于此前宣布的25%。路透社星期六晚间也发表消息称，特朗普政府一位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表示，针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行动会在星期一启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针对中国2000亿美元新增关税的公众咨询在2018年9月6日午夜12点结束。白宫、美国商务部和海关迄今为止尚未宣布启动新关税措施。在公众意见咨询期间，贸易代表办公室受到了近6000条评论，其中包括许多来自商界表达的忧虑。在新一届联合国大会即将召开之际，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美国杂志撰文呼吁联合国顶住压力，向台湾敞开大门。外交家杂志星期六发表的这篇文章说，联合国继续误用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把排除和孤立台湾合法化，台湾对此极为失望。吴钊燮说，所谓一个中国原则曾经被许多联合国成员国挑战，联合国单方面界定台湾地位是错误的。联合国大会在1971年10月25日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的第2758号决议。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席卷中国的网贷平台 P2P 危机再传悲剧。浙江一位31岁的母亲王倩，因为投资 P2P 受骗，上访维权又遭到暴力打压，上吊自杀身亡。他在遗书中痛陈对当局彻底失去信心，让他从小接受的爱国爱党集体荣誉感教育三观全毁。王倩之死在中国引发了极大震撼，有报道称当局已经强行将遗体火化，并且严厉管控家属，以压制事件的进一步发酵。因为 P2P 暴雷产生的这群中国金融难民将何去何从？是什么样的土壤和环境造就了 P2P 的壮大？曾经得到政府搭台、党媒推荐、国企入股的 P2P 平台为何垮台？谁是罪魁祸首？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展开讨论。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旅美中国经济学者夏业良。夏教授您好。
啊，你好，余文。
第二位呢，从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胡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那么我想首先先请我们的夏业良教授谈谈您的看法。王倩之死在中国引发了非常大的议论和讨论，您认为原因何在呢？
首先我们知道在中国呢，发展网络融资是政府一开始就大力鼓励，甚至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都给予了很多的公开的赞赏和支持，比如说李克强总理，还有这个前央行的行长周小川，都在很多公开的重大的场合，盛赞网络金融、网络融资的这样的一些新的形式。那么政府大开其道，当这个很多的老百姓响应政府的号召，在这方面开展了业务之后，遭受了严重的这个经济损失，甚至可以说倾家荡产的时候，难道政府就可以弃之不顾吗？所以这个王倩之死呢，也反映出了中国一部分中产阶级的无奈，甚至是绝望。他们对政府过去呢给予太高的期望，所谓相信党、相信政府，这个过去的那种爱国主义教育啊，使得他们从来不怀疑。觉得这个相信国家、相信党，自己的一生就不会有问题。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现实教育，有些人可以从失败和教训中吸取经验，但有些人精神上就已经被摧垮了。我觉得王倩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他主要还不是经济上不能够承受，他在那个自杀之前的那封信里边也写了，不是说经济上完全不能够承受。关键是他在精神上有一种绝望，所以呢，他选择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解脱自己。
嗯哼，那么胡星斗教授，我想请教您，刚刚就如夏教授所说的，确实中国总理李克强多次的来力挺这个互联网金融，就在2015年，他在国务院的会议上面，他还特别提到了，他说要以众筹促融资，要发展实物股权众筹和网络借贷，来有效的拓宽金融体系服务创业创新的新渠道和新功能。那么很多人说，李克强的力挺让这样的一个金融互联网金融的市场不断的在做大，但是却出现了这么多不合格的平台，导致成千上万的人受害。政府到底该不该负起责任？谁该来为今天的这场 P2P 风暴来负责呢？胡教授您的看法。
的确，过去政府部门它是鼓励 P2P 的，也有一些官员是为之站台的，但是现在政策发生某些改变，或者说呢，政府呢加强了严管，其实加强严管是对的，直到2015年之前，对 P2P 几乎没有任何的监管，也就导致了这个疯狂的这个追逐利益，这个 这个追求这种高风险啊，这个全民啊还是热衷于，或者说很多人都热衷于P2P 啊，认为只有这样的高风险才会有高收益，它就反映了这个普通民众的一种投机的心理啊，认为这种高返利啊，他们能够获得巨大的利息。现在政府严管它是对的，但是呢要保护受害者的利益。现在国的确受害者可以说上千万啊，现在在执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逐利执法的问题，也就是说是利益主导的执法。一些地方啊执法啊，当然他愿意那些 P2P 的这个平台倒闭，一倒闭然后他们就能够获得巨大的利益啊，因为这其中就包括了办案经费啊等等等等啊，可以从中提取30%啊等等等等啊，地方政府也没钱了，然后通过，所以为什么一些地方政府非常热衷于查处啊这个非法集资啊、非法传销啊，甚至还有某些 P2P 啊，甚至他希望他倒闭啊，但是啊，怎样来保护这些受害者的利息？我认为是政府方面应当做的。不过呢，2018年，也就是上个月吧，8月22号，北京的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的那个工作会议呢，就强调要保护出资人呐、租借人的合法的权益，要打击那种跑路啊等行为，要依法这个保护这个所谓群众的合理诉求吧。
那我接下来就要回到我们的夏教授了。如果说当局已经有这样的所谓的严管，或者要来保护这些民众投资群众的合法权益的话，为何还会出现王倩这样的一个悲剧？那么另外刚刚这个胡教授也说，可能跟政策的改变，跟政府现在想要严打严管 P2P 平台是有关系的。但是问题在于，难道政府官员在力挺之前没有先做好要怎么样来监管这样一个行业的准备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人治的国家，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所以中国的这个治理模式整个国家的运行模式是运动式的。一段时间里边政府要搞一个新的玩意儿，那就是政府推波助澜，恨不得号召全国人民每个人都要响应，都要做。一段时间过去了，就好像又跟政府没有多大关系了。虽然中国的这种监督机构非常多，凡是西方国家有的中国都有，西方国家没有的中国也建立。你看看中国有多少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煤监会、电监会一大堆，但是呢叠床架屋，无所事事，根本就不能够行使真正的监督职能。往往呢这个一旦出现了大的危机之后呢，总是还怪这些投资者说他们太贪婪。难道这个如果大家追逐高利，不是每一个人的本性吗？我不相信有人面对着很高额的利益诱惑，他说他不去追逐啊。有人说高利益就意味着高风险，这不错。但是假如说是在一个市场经济非常发达、非常成熟的国家，政府本来就干预很少，那大家也不指望政府啊，出了事儿也不会把那么多责任都推到政府身上。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是政府所主导的，所很多的事情离开了政府他没有办法做起来啊，他政府推波助澜做了这些事儿啊，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政府手中，那出了事不找政府找谁啊？所以呢这个不能说好像所谓的一分为二，一方面政府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另一方面就是说参与者本人他们自己要自负其责，这个说法呢推得一干二净。那当然我觉得中国的股市为什么中国股民对中国官方那么大的意见呢？因为中国的股市还有基金市场就是由官方操纵的，所以呢他们很多一开始就是诱骗了，就隐瞒了很多重要的信息，诱骗了投资者，他们当然要负最主要的责任。
我们在这里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有不少的网友他开始发表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或提出问题啊。这位署名叫贾许的网友他说 P2P 的暴雷在目前的中国几乎是注定的，这种高收益却鼓吹低风险的投资，把投资人全部当成了韭菜，把集资的人养肥了杀猪，定一个非法集资的罪名，最终受益的就是政府。然而矛盾冲突却转嫁给投资人和集资人，在政府坐庄的时代，中国人都是待宰的猪。还有这位署名叫 Braden Mills 的这位网友他说，以前听说的都是放高利贷的害人，如今这世道啥都导致了，杨白劳逼死了黄世仁。还有这位署名叫圈唱的这位网友他说，专制独裁集权中国的 P2P 其实就是地方政府为了填补巨额的地方债务，中共利用高官站台及央视宣传，借以降低一般投资人的戒心，再用人头或白手套来进行集资，用来填补地方债务的黑洞，达到目的之后就故意的纵放 P2P 负责人来严格镇压 P2P 的受害者。那么针对这个网友的这个说法，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胡星斗教授。胡教授，您刚也说现在的这个执法过程有这样的一种逐利执法，追逐利益的执法，这是不是就是刚刚这位网友所说的，这有很多的 P2P 其实是地方政府要来填补巨额的地方债务所行的呢？
的确有这方面的因素吧，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没有钱了，所以他们的确是热衷于这个查处 P2P。 很多 P2P 的受害者去维权，结果呢是很难达到目的，而且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金融银行方面的垄断的利益。实际上打击 P2P 它也是国进民退的一部分。从这方面来说呢，的确这个也表明了它的这个政策的某种转变同时呢它的确又涉及到对利益主导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执法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因素。
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胡星斗教授，刚刚呢您提到了这个通过司法的途径来解决问题，那么这一点也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就在王倩身亡一天以后呢，中国的最高法印发了这样的一份新规，这是什么呢？这是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在当中呢明确的说，互联网金融借款小额借款合同特别指的是与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所订立的借款合同，这其中并不包含 P2P 网络借贷平台，而互联网法院也不受理 P2P 借贷纠纷。这是不是显示 P2P 的这些受害者他们是不能走法律的途径来维权？那么我想请胡教授您来看看，您怎么看最高法这样的一个新规定，既然 P2P 它是属于互联网金融的范畴，又为什么互联网金融法院不受理这样的案件呢？
我认为受理是错误的，应当依法保护弱势群体，也就是 P2P 受害者的权益。那现在之所以不受理，可能原因很多吧，比如说是因为 P2P 的金融难民太多了受理不过来，或者是因为某些这个政治因素，比如说为了维护金融的垄断或者是为了维护某些地方政府的这个财政的收入这个某些 P2P 的这个资金最后要么是充公了，要么是被某些人私占了嘛所以可能是出于某些原因的，我们是无法理解为什么出台这么一个规定。你如果能够保护这些受害者的这个权益那中国这个可以说中国的这个，我刚才说了，中国的中产阶级实际上都被掏空了，这个不仅是中产阶级中国的实际上是非 这些普通那个民众，
嗯，
啊，他们也都掏空了，中国社会就日益陷入两极分化的状况，很大程度上已经是两极分化，啊，那未来这个两极分化就越来越严重，而这个中产阶级或者说个收入稳定的这个阶层呢，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基础，就像在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他就认为这个中产阶级是现代是那种民主社会的某种基石。而两极分化的社会它是极易断裂，那现在这样的一些 P2P 的这种事件呢，它就事实上它就造成啊这样的极易断裂的这种两极分化的社会，
嗯，
所以我认为呢，有关部门呢，应当去受理，应当容许民众拿起法律的这个武器维护权益，如果法律的武器也不容许的话，那民众能有什么办法呢？那可以说基本上那就是没有办法。
嗯，夏教授，能不能请您简单谈谈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受了这种损失，他当然要找一个说法。那我觉得如果是讲你这个当年发行的时候或者是推出这个平台的时候是哪些机构在那推波助澜，这个应该可以查到文字影像资料，那就应该找那些部门讨个说法啊。那如果中国证监会银监会到底是哪一个管呢，应该看道理应该是银监会管，那么银监会管的话银监会就应该负责任啊，还有很多的相应的机构，那就是要讨一个说法啊。那么这个经济上的赔偿由谁来做出到底是国家的行政赔偿呢还是其他的形式的赔偿啊？如果是坑害老百姓的是一些国家的利益主体，比如说国有的大的金融企业集团，那就由那些集团来做出这样的赔偿，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也应该由这个国家的相应的部门做出国家行政赔偿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总是要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啊，所以呢，我认为这些受害者他们集中起来进行示威抗议，这个是合理的，也是合法啊。没有这样的一个抗议，你说他们还有别的形式吗？啊，他们去上访就变成又是说是破坏维稳了，那么可能又作为普通访民一样的被打压，甚至这个王倩在遗书中也提到了啊，他就被人家打过。啊，他自己过去觉得是一个守法公民，是非常有学问、有教育、有教养的，根本就没有做过违法乱纪的事儿，为什么自己受害了，受了巨大的损失，居然还被政府当作破坏维稳的力量加以殴打，这个国家的这个法理何在呢？
是，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的几位网友的看法。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说呢， P2P 的金融难民如果损失不多的最后一定是不了了之，损失多的将成为长期访民，但结果是全部都不会解决。在大陆是党领导一切，但党对一切过错都不负责，当局对 P2P 的受害者几百万人都能全面精确控制，居然没有控制几百个 P2P 的法人，难道控制几百个人比控制几百万人容易？这难道还不能证明 P2P 的后台就是中共当局吗？还有这位署名叫 West Lee 的网友他说，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中共还不了的债务便转嫁到中国百姓的头上， P2P 的本质就是把政府的坏账一次打包卖给百姓。还有这位署名 Ad Zhao 的网友他说， P2P 披着金融创新的外衣，其实是为了国有银行解套，把信用不佳的企业踢出银行体系，互联网金融企业在当局的放任下就成了接盘侠，王姓 P2P 受害者的死源于其对中共体制的迷信，而国有银行则成功利用这种信任从无数的王姓受害者身上套现了。还有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说，王倩之死是一个标志，那就是30岁这代人的绝望，也是中共利益集团实施的骗人党教育的破产。当年8964一代已经觉醒，中共希望将虚假伪善教育下一代，但与民争利的中共终于以 P2P 再次暴露其残暴的反动本质。还有这位署名叫方涵的这位网友他说，金融投资是自己的选择不假，但是政府不能忽悠大家进去了，爆雷了而不负任何责任，流氓也赖账，但是也得认账。 另外呢，我们看到不少的网友啊，很多都是批评这个 P2P 事件呢，这个官员啊的勾结。这位署名远方的这位网友他说 ，P2P 就是官员和骗子勾结，政府站台行骗，转嫁贪污，亏空烂账给屁民，最终呢推得一干二净再维稳，中共政府的公信力一降再降。那么我最后想要请这个夏野良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有一位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王健自杀，据他说是自己在看见政府作为后社会主义理想的破灭，他想请问 P2P 事件会不会成为民间共产主义信仰崩坏的一个开始。我想请夏教授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对于一种意识形态的彻底否定，对于有些人来说是一个漫长的思想对变化的过程，对于有些人来说是身边发生的事，尤其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事情是才使自己猛醒。所以我想可能对于有一些人他比较迟钝，他自己没有办法通过自省通过学习来发现某种意识形态甚至一种制度的这种落后或者腐败，那他只有呢当灾难降临到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才能够吸取这样一个深刻的教训，才能达到猛醒的效果。但是我相信对所有的人来说，这样的一个反人类反文明这样的一些这个不自然的制度是最终要灭亡的虽然它灭亡的时候这个代价是非常巨大的，同时呢老百姓付出的会更多。所以呢我们希望中国的老百姓呢应该有自觉意识，从现在开始不要老是盯住官方的媒体 CCTV 人民日报新华社，一定要翻墙，不会翻墙的人不配称为现代知识分子如果你不把自己看作现代知识分子，哪怕作为一个现代的人，你要作为一个现代的人的话，你只相信一种信息来源，那是非常危险和可怕的。
那么接下来我想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请胡新斗教授来跟我们谈谈，实际上这也是很多中国民众不仅仅是这群金融难民的悲歌，很多的中国民众或许手上有一点钱了，但他们发现面临了很大的问题，那么存钱要存到哪里去，那么股市在割韭菜， P2P 是一场骗局，投资房子二手房又卖不出去，如果呢要换外汇往外转也很困难。那么我想请胡教授一分钟时间谈谈您的看法，对于中国民众来讲他们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处境。
许多人还是买房子吧因为二三线城市的房价实际上还是飙升至于卖掉你降价就卖掉了。那有的人比如投资这个或这个币圈什么虚拟货币啊等等，这个风险也是这个非常大的，个人我认为做不了太多的事情，还是得靠政府严管，当然政府的严管必须去利益化，要改变利益主导的监管方式和执法方式，要改变刚才夏教授也说到的那种这个八月禁似的就全民动员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中国呢就是这种人质啊，要么就是收要么就是放，陷入收与放的这种循环，一收就死一放就乱，还是缺少法治。未来呢还是要有一种这个法治的这个监管的方式而且是去利益化的监管的方式。
好的，那么夏野良教授30秒时间，您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夏野良教授，
老百姓现在开始买美国股票，我不知道他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但是买美国股票的人相当多。现在美国股票总体呢在大幅度的上升，虽然不能说没有风险，但是总体上来讲美国的股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边除了少数时期有一些大的波动以外，绝大多数还是根据这个企业的成长的这种收益联系在一起。所以像买那些有长久投资价值的股票，无论是苹果呀亚马逊啊还是 Tesla 这样的股票包括 AMD 这样的股票都是有相当稳定收益的。
好的，我们在最后呢我想念一下这位署名瓦冯布劳西奇的网友他的这个提议他说中产阶级是一个国家经济稳定的基础，如果中产阶级丧失后这个国家的经济会危险的，那么习近平掏空了中产阶级，失去中产阶级支持的中共还能走多远。那么今天我们的相关讨论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两位夏野良教授还有胡新斗教授来到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 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要和您来探讨北京最大的非官方教会被关，看党威如何来碾压宗教，请您按时锁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